创世纪二十九章，我们也是轮流读。
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与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远处。
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从哈兰来的。
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
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那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
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
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
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人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
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
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
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
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
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
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
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
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
拉班说，我把她给你，正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
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班又将婢女西伯给女儿利亚做使女。
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
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
拉班又将卑女毕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
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是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
利亚怀孕生子，就给她起名，名叫吕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她又怀孕生子，就说，因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
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
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命。
我们上次有特别提到，神的心意不仅是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带到义人的地位， 这是亚伯拉罕所预表的，我因信称义。而且呢，他还把儿子的名分给我，就好像以上所预表的，他更要把我们做成像他的儿子。这就是雅各一生的遭遇啊！这也是为什么是创世纪用了超过一半的幅度，好像跟提到跟雅各有关的一切事情。所以神的心意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成啊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虽然从不同的方面我们看像雅各，其实我们里面就是雅各。所以雅各的这一生的故事呢，我们好好的来读，我们就看见都在我们身上可以应用得到。那我们知道在28章的时候，雅各离开了家啊，他为什么离开家呢？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包括他的兄弟以扫要杀他，包括他的母亲给他出主意，包括他的父亲就把他差遣出去。他们这些人其实并没有商量好要怎么样去做，但事情发生了以后呢，雅各就被赶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看在人的上面，我们觉得人好像跟我们作对这样子那样子，但实际上呢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而且这位神呢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当雅各一个人孤单单的离开的时候，神首先向他显现，而且神向他显现呢给他这么大的启示，虽然他根本就不明白，要经过了20年以后他才稍微懂得了。所以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启示我们不一定清楚，但当我们经过了多年的经历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才明白神的恩典和慈爱。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神没有责备他啊，神给他许多的鼓励跟保证。然后到了29章，我们就看见了他就来到了拉班这个地方。这拉班不是随便出来的啊，好像是说他随便碰到了一个拉班，事实上神早就给他预备好了拉班。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雅各，神在创世之前呢也为他预备了拉班啊，所以拉班不是偶然的啊。我们晓得当约拿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呢，有一条大鱼给他正好接住啊，这看起来非常的凑巧，怎么会他掉下去的？他跳下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大鱼正好在那边张着口，就把它吞下去了。鱼，我们有时常想，这个鱼大概是这么凑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鱼神早就给他预备好了。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啊，你看见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第1章21节，创世纪第1章21节，神就造出大鱼，你看到没有？创世纪就把大鱼造好了，当然这里大鱼是复数，很多的大鱼了。所以等到约拿跳下去，那鱼早就好在这边等着了。所以不仅 timing 很好，刚好接好，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些鱼都准备好了。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没有一件是偶然的，神早就预备好了。所以有人说，你知道你要去认识神吗？你在哪里认识？在伯特利，上一张伯特利啊。你要到哪里去认识自己？你要到哈兰，你哈兰有拉班在哪里？借着拉班，你就认识了自己啊。29章一开始第一节给我们看见，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啊。我们知道东方人在这里，特别是预表亚兰人啊。就是巴旦亚兰这边的人。那雅各起行这两个字，这个起行啊，在原文的意思直接的翻译就是提起他的双脚行路。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呢？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雅各在这边不是骑着骆驼很风光的走啊，他是在这里步行。如果你记得在创世纪32章啊，你看32章有一句话，就是第10节所讲的啊。这时候呢，雅各已经离开了拉班，他对以扫所说的一句，对 他说你向神的祷告啊，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所以你看见雅各出来的时候很落魄的，他是步行拿着一根杖而已，要走好几百英里的路。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雅各不像当时亚伯拉罕的仆人去为以撒娶妻的时候那么风光，那里有十匹骆驼带着各样的宝物去，对不对？雅各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神的安排，好像他没有给他预备一些什么交通的工具。我想以撒并不是连个骆驼都没有的人，对不对？而且利百加这么爱他，可是很奇妙，就在神的安排的手中对付雅各呢，你看就让他拿个杖走了这么多的路程。所以他是提起他的双脚起行来到了东方人之地，神保守他，真的神向他显现，神也保守他来到了这个地方，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旅程。然后他来到了东方人之地呢，就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来到了东方人之地，就来到了这个亚兰人住的地方的附近，就看到一口井，井呢已经有三群羊卧在那个井旁了，然后他们就等着来饮那个井口里的水。在当时呢，他们的井口上面都盖了一个很大的石头，他这个目的有很多方面，一方面就是说他们盼望就是当所有牧羊的人都聚集好了以后呢，他们就一起把这个石头挪开，这样呢大家就可以一起来饮羊，而且不会说好像少数人就先饮了，其他人可能来的时候就太晚了或怎么样。而且呢我们等一下就看见在牧羊人当中呢也有那些驴子，驴子的力气比较小，所以你又可以看见当时放了一个大石头在那边是有它的目的的，大家都有一个协议，等到大家都来到了以后一起把石头挪开来，那大家可以同时来饮羊。所以他是有当时有这样的背景，在这个东方人之地就是他牧羊人就有这样的背景。然后我们看见这石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我们读二十九章我们就发觉他提到好几次这个石头，二十八章也有石头，二十九章也有石头，所以雅各好像跟石头特别发生关系。二十九八章的石头在那个石头那边他遇见了神，二十九章的这个石头他遇见了拉结，所以这石头在这里特别提到那一块石头。然后我们看见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所以在当时呢，他们不但是把石头拿开以后引完羊以后，他们还把石头放回去，放回去当然有很多的目的在。首先他可以他把它盖住的话呢可以防止风沙，而且这些石头在那个地方呢也免得你知道有的时候有羊会掉进这个井，因为羊很笨的，所以他都有他的目的在。然后雅各就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从哈兰来的。你记得雅各在这里对牧人怎么讲，他说称他们为弟兄，而且在二十九章你会发现好几个地方是提弟兄，好像特别显出雅各他的本性。你看雅各本来是有弟兄的人，但他没有把他弟兄当弟兄，因为他骗他，但是经过了这么长途跋涉以后呢，他好像特别发觉对弟兄的宝贵，所以看见这个陌生人他称他们为弟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好像独生子，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都是为我的，好像这个父亲家里面只有我这一个人一样，那什么都是我。但是当我们遭遇患难以后，我们就发觉弟兄的可爱，弟兄的宝贵。你发觉呢，离了弟兄我们真的，我们离了主我们不能活，离了弟兄我们也活得不好，我们就发觉肢体的重要。人只有经过苦难经过试炼之后， 特别是当你在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发觉啊，那个肢体真好。所以雅各就有这样的感觉，当他来到经过这么长的地方以后，看到陌生人，他第一句话就是弟兄们，他认识弟兄的宝贵。他骗了他的弟兄，他知道他从前不认识弟兄，但现在他开始认识弟兄了。他就问他们说，拉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那这边他主要是要去找拉班，没有错啊，但他这边特别提到是拉赫的孙子，他没有提到拉班的父亲。我们的拉班的父亲是比土利，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记得在24章的时候，你记得那老仆人为以撒在娶妻的时候呢，24章在第10节那里，我们就看见他们是来到了拉赫的城，对不对？那整个城都称为拉赫城啊。为什么那个城称为拉赫城呢？因为拉赫是可以说最早到的，他把他家族带来的。这个拉赫呢，我们知道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啊。如果我们读前面，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有三个兄弟啊，其中有一个叫哈兰，哈兰是早死，然后还有一个叫拉赫啊，所以这里讲的拉赫城，所以那个整个城是拉赫。所以他提到了这个拉班是提到拉赫好，他的子孙。另外一方面，我们上次读到创世纪24章的时候，你记得都是拉班在讲话。你如果看到50节的时候，24章50节，拉班是排在他父亲的前面。拉班和比土利，我们上次讲过，在这个时候可能比土利早已经死了，所以比土利都没有讲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拉班，比土利是比较安静的人，拉班是喜欢出头的人，所以拉班比较有名。所以当在这里29章的时候，他在问他们的时候，就雅各在问他们的时候呢，他特别问他们，就说拉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啊、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哦，神实在是一个信实的神，神实在是一位信实的神。神向他显现，神也把他带到了这个地方，不但带到了这个地方，而是带到了对的地方。你看，就正好在这个井这边，而且遇见了对的人啊！你看见拉结出现了，所以很奇妙啊！神实在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讲说神是一路引领我们的神。真的，很多时候你不要觉得这是偶然的，你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我们说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特别给我们安排的，他引领我们来到了对的地方，遇见了对的人，显出他自己的信实。不是看我们的光景，如果看我们的光景的话，我们真的不配。你看雅各的光景，他不配，他是个欺骗的人，他是个抓的人。但是神是为着他自己的名来引导我们，神是那位信实的神，我们不可靠，神可靠。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就来到了这个地方，看见了拉结。然后第7节，你看雅各的话很奇妙，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雅各突然把话题转变了，那转变是为下一句话留余地的。他说日头还高，意思就是说你们还应该再去放羊，但是既然你们来了，你们可以先把羊牵引了，然后再去放，到时候再来聚集。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为了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要跟拉结会面，他巴不得把这些人先支开来，可以单独的会面。而且你等一下可以看见他有一些情绪化的动作，所以呢，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要把这些人都支走。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以引羊。这里说出来他们这些牧羊人有一个协议啊，大家到齐了我们才能够把石头拉开来，才能一起引羊啊。所以他们说不能，要等大家都到齐了。所以雅各震撼他们说话的时候呢，拉结就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的情形哦，这驴子也是来放羊的，不仅是男的，女的也来放羊。你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米甸祭司就是叶特罗， 他七个女儿都在那放羊，对不对？所以摩西还遇见了他们嘛。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面，这个驴子也是在那里牧羊的。就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在这里我们看见特别看见哦，雅各做了一件事情是打破他传统的，就是本来这些牧羊人都是在这里聚集的，而且要一起挪开，他这些事情都不管，为什么？当时为了向拉结示好，我们知道，而且呢，不仅如此，他一个人能够把那么大一块石头推开来，就说出他在拉结面前展现他的大的力气。那雅各不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我们知道以扫可能是一个有力气，雅各是常常安静在帐篷里，这是他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呢？我们发觉这是爱的力量，因为爱的力量实在很大，他要讨好拉结，而且拉结很漂亮，我们等下看见啊。所以你看见碰到一个他喜欢的人，在他天然里面他就想抓嘛，一个要抓的人呢，他可以打破传统，大家都在那边要等着一起的，他一个人可以把他先推开来，哎，他的力气能够显得这么大，所以我们看见爱情的力量真大啊！而且为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讨好拉结，我们可以从后面看见啊。结果呢，雅各就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我们的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你看他的一生都很有办法。对一个有办法的人啊，不会随便哭的，你知道，一个人一个有办法不随便流泪的。所以他流泪呢，就说出了他里面许多的故事啊，许多的委屈，想到他从前在家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啊，然后经过了这样长途跋涉，一个人拿着一个杖来到这个地方，想到从前所经历的那一切，想到前途还茫茫，其实他还不知道前途怎么样啊，然后看到了亲人放声大哭，所有的委屈都已经道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他当时真巴不得这些牧人能够被支开了？因为你知道，对于常常对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一个很骄傲的人啊，在人的眼前流泪，这是不容易的。他放声大哭。雅各就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在这里，我们特别知道，这个外甥在原文也是弟兄。哦，拉班，然后。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弟兄，啊，因为当时的传统也是这么讲，弟兄就代表是一个亲戚嘛，啊，可是你看到雅各用了都在用弟兄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弟兄对他来讲现在特别的宝贵，啊，人失去了弟兄就发觉弟兄很宝贵，那虽然这个弟兄他本来很讨厌的，但即使讨厌的弟兄，你失去了你会发觉。弟兄还是很可爱的，这也叫做我们教会里面，有的是真的，你看有时候觉得你这弟兄也不爱那个弟兄，等到你失去了，你真的开始怀念他啊。所以他看见他就说，我是自己是他父亲的弟兄，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啊，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你看拉班听见外甥雅各来了就跑去迎接他，就显出他非常的热情。但拉班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跑去一定是有他的目的在的，后面我们就会看见。所以拉班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而且呢，你知道拉班这个时候听见他的外甥雅各，这时候你知道已经经过上一次，就是这个老仆人雅各的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的时候，离这边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将近100年了，你知道？因为雅各已经77岁了，而且呢，当时你知道雅各是在他们结婚以后，就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以后20年才生的，所以这里最少97年了。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消息或者没有见面啊，所以这时候拉班很好奇啊，他就跑去， 那这时候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因为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有很多话可以讲，所以雅各呢就把所有的这些事情他所知道的都告诉拉班。那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那接下来你看，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这里提到两次骨肉，但这两个骨肉不一样的，这两个字不一样，你特别注意。后面这个骨肉呢原文做弟兄，前面这个骨肉呢在原文就是骨和肉，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骨头，你是我的肉。圣经上用的字都很准确的。那他为什么要讲说你是我的骨我的肉呢？你知道骨和肉就代表说你跟我实在是有很亲密很相像那个血缘的关系。换句话说，拉班讲这句话也许他不知道，但圣灵特别在这边用骨肉这两个字，骨和肉两个字，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就是说拉班跟雅各完全一样，两个人就是骨头跟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拉班对他说，你是我的骨和我的肉，也就是说你跟我完全一样。这是圣灵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知道雅各的特性大概是从利百家来，从母系传下来的，所以跟拉班完全是一样的，骨汉肉嘛。所以雅各呢跟拉班有太多可以相像的地方，就跟骨头和肉。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雅各受拉班的对付，是被他的骨和肉来对付。同样的道理，你知道我们常常被对付，就是被我们的骨和肉，包括了我们的父母。你看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受我们的父母来对付。这骨肉呢也包括了亲戚，就像拉班这样，也包括我们的儿女。你看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不是父母就是儿女，要不然就是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神借着这些来对付我们，让我们看见怎么看见自己的本相，因为这是骨肉嘛，所以没有什么好怨的。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认识自己，神要借着这些骨肉来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所以你要怎么认识自己，就是去哈兰，要到哈兰去。所以神把我们摆在伯特利让我们遇见他，神也把我们摆在哈兰让我们遇见我们的自己。那所以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为什么讲同住一个月呢？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接待人这不容易啊，一个月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一个月就把这个接待人的热情也差不多就熄了，住的也知道大概不能住下去了啊。所以你看，所以这个月就说出了一个故事，人的爱心实在是有限。然后拉班就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你虽是我的弟兄，你看又再次提了弟兄，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这里面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见拉班对雅各说这话有两，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看啊。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这里说出来雅各在那个地方其实是有帮忙的啊，他不是在那里白吃饭的，因为他爱拉杰，我相信他才能跟着拉杰去放羊，所以呢他的确是在那里做事。所以拉班对他说，你虽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你不可以白白的服侍我，你在这里是有在做事啊，我没有给你公家也不行。但是另外呢有一个更可能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拉班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说你岂可白白的服侍我，意思就是说你在这边住了一个月也够了了啊，你也不能白吃白住了，我们来谈公家好了啊，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公家。在这里你有发现，就是说雅各落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里面。什么光景呢？从前他在家里面是做儿子的，你看到没有，现在呢你要轮做雇工了，轮做雇工。所以你看见原来是儿子没有好好的做，结果呢结局就是做雇工。这让我们想到小儿子同样的情形，对不对？主耶稣讲的浪子的故事就这样， 他本来在家里面做儿子做得多好，对不对？有吃有喝的，而且有继承的，又是父亲宝贵的小儿子，多好。但他不要，分了家产就走了，结果到后来就沦做了故宫，吃猪吃的豆荚。当他想到他要他的富家这么丰富的时候呢，他想到的还不是他的父亲，对不对？他没有说我想念父亲吗？他想念的就是说他在父亲家的口粮有余，所以想到的还是那些食物而已。哎，他回去想到了呢，大概自己也不配再做儿子了，也不好意思了，所以想到的也是做故宫而已，做一个仆人而已。那这就讲到我们的光景了，我们原来被神所造，神就把我们当成儿子。所以你记得我们讲的家谱的时候，亚当是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家谱的时候，讲到亚当，又推换去到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神造我们，神的心意就是他是父亲，我们是儿子。但是呢，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跑掉，我们是浪子。有一天回来了，神恩待我们，抱着我们的颈项亲嘴，给我们袍子穿。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们蒙恩以后，我们已经是儿子的地位了，你知道？但是呢，我们还是在爱世界，我们喜欢往外面跑，所以我们离开了父家，我们再一次去做浪子，是他才把我们带回来。所以从雅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你看，现在轮到一个地方要跟他谈工价了。做儿子真的是很好的，可是你来到了拉班的这边呢，你不能做拉班的儿子，对不对？他把你当成故宫。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落到了一个光景，就是从儿子的地位落到了故宫的地位。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做工的工价是应该的，所以雅各在这里做工价。但是呢，我们晓得如果今天我们是为神做工呢，我们不能做故宫。所以圣经上讲到仆人的时候，有一种仆人就是故宫，故宫呢，就是说好像今天他为神做一些事情是有目的的，他是要拿好处的。所以今天在我们很多的光景里面，我们就发觉我们自己，我们不看别人，我们自己好像我们今天为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盼望神来祝福我们。这是什么？这是故宫的心态。故宫的心态就是说怎么样呢？当你带羊出去的时候，你看到有时候来了狮子来了狼以后了，故宫的心态就怎么样呢？就跑掉了，把羊撇在一边，先保全自己性命为止，这是故宫。所以我们不能做故宫，我们要做什么？做他的奴仆。圣经讲的奴仆就是因为爱他的主人和他主人的家，所以即使他可以出去七点晚了，他可以出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因着爱的缘故，他愿意服侍。所以这是爱的服侍，这是奴仆，这不是故宫。好了，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正提到拉班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你知道利亚的意思是什么吗？利亚的意思是母牛，拉结的意思是母羊，所以一只母牛一只母羊。所以我在想的就是说，他们从前大概就是说取名字就是，那因为牛羊对他们来说是很宝贵的，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女儿出来就是母牛，因为是母的嘛，是女孩子嘛。第二个母羊，所以一个是母牛，一个是母羊，也很贴切了啊。但利亚当然也有意思，另外还有意思就是说眼睛没有神气，所以你看见没有，很奇妙，他的眼睛真的没有神气。所以后面讲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啊。我们知道在从古时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子，眼睛是一个审美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对不对？因为你常常第一个看到就是眼睛，所以眼睛有没有神气呢，跟你美不美发生极大的关系。而且眼睛是灵魂之窗，你要说眼睛会讲话，对不对？所以听说最早发明的化妆品就是跟眼睛有关的，就是眼睛的化妆。所以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啊， 拉杰呢却生得美貌俊秀，这个美貌是指的他的容貌俊美啊、哦。后面的俊秀呢讲到他的体态，就是说他不但长得脸蛋漂亮，而且身材也不错啊、哦。所以拉杰是生得美貌俊秀啊、哦。然后雅各就说话，他说雅各爱拉杰，就说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所以你看雅各为什么爱拉杰呢、因为他美貌俊秀，这就说出什么样的，我们人、常常看外貌，这没有办法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耶和华看内心，所以这很不一样，人看外貌。所以雅各为什么会选拉杰呢，就是因为看到外貌。这也造成后面很多的问题出来。我们常常看事情是看表面，我们不但是看外貌，我们就看表面。你知道你看表面到后来你就发觉了好多的问题出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真的要寻求神的意思，要祷告摸圣灵的意思，我们就会失去很多的，就不会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就因着他看外貌，后面发生了那么多问题。而且啊，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就发觉，你知道雅各的心意是要拉杰做他的妻子，但神的心意不是哦，神的心意是利亚。为什么？你到后面你就看得到，如果你读创世纪四十九章，你来看，我们从二十九节开始，是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九节，他又嘱咐他们说，他是指着雅各说的啊，嘱咐就是他的孩子们啊，嘱咐他们说，我要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麦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我们在上次讲过，麦比拉就是双份的事，就是两个人的意思、他们在那里葬了两个人，你看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葬了两个人，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种植一笔，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是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所以雅各也要葬在这个地方。你知道拉杰没有葬在这里，拉杰是葬在以法他，靠近伯利恒那里。雅各没有说把我葬在那个地方，因为在神的心意里面啊，只有就是一个妻子嘛，对不对？所以人要与他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所以你看见从圣经的引导来看啊，在神的眼中呢，利亚就是他的妻子，但是雅各呢，因为爱外貌呢，所以他选了拉杰，结果后面就发生了很多问题。你看啊，亚伯拉罕差遣老仆人去的时候，以撒不知道要娶谁，对不对？以撒顺服，因着以撒顺服的缘故呢，神给他最好的利百加。雅各呢是一个抓的人，抓的人呢谁也不相信，神也不相信，他最相信他自己，最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人的判断呢很危险，你看就看到了美貌俊美，就爱拉杰啊。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从属灵的层次来看，当神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了对要把雅各变化啊，要制作他。所以雅各爱拉杰呢，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这里我们再次看见爱情的力量有多大啊！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不会为了一个人花七年的功夫，七个月已经了不起了。但你看见雅各好像一下子就 就把他的底牌搬出来了，你看见没有啊？一下就这说出他实在是爱，爱很容易让我们昏头，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特别是人的爱很容易昏头，嗯，但是爱呢的确是让我们愿意牺牲。所以你记得在歌中之歌雅歌的第八章里面啊，讲过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七节啊，爱情重水不能洗灭，雅歌第八章第几，爱情重水不能洗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秒了。你看到这个爱情的力量是何等大啊！真巴望我们向着主的爱是这样的爱啊，然后从主那个爱我们再来爱人，我们就蒙祝福，不会带着忧虑。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爱呢，我们这样爱力量也很大，但是你后面就带出很多的问题出来啊。所以呢他一下就说出了七点，其实不需要付那么大代价，但他付了七点。他为什么要付那么大的代价呢？我们就再次看见了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的时候，叫他老婆人去带了十匹骆驼，装满了各样的财宝啊去，所以一下子拉班就放手了，对不对？就带回来了。所以以撒什么都没有做，可以说什么苦都没有做。但是雅各完全不一样，你看带着一根杖来，什么都没有，孤单穷贫穷的来了，他所以他必须要靠劳力。所以你看见一个顺服的人跟一个不顺服的人有差多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在家里面做儿子啊，因着顺服就承受了恩典，而不要凭着自己的办法就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而且我们要学习来等候神。你看雅各在这里当然不认识神了啊，神虽然是要祝福的，但不认识神，所以他自己在那里 bargain， 在那里交易。因为雅各是一个很会交易的人，在前面他跟神在交易，对不对？那这里他自己在这里交易。如果我们认识神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安静，要知道他是神，让神来帮我们出主意，常常是最好的，常常是最美的。好，拉班说：“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这里说出了什么？皆大欢喜，对不对？因为拉班哇看到了这么好，为了这个女儿她可以有七年白白的得到一个故宫，你知道？换句话说，这七年呢只得到拉结，她什么都没有，只有除了吃喝以外她什么都没有，就换了一个。那对拉班来说是太好的交易了。对雅各来讲呢，他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他愿意这样服侍，所以两个人都很高兴，两个都很会算的人，两个人都很高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干这七年如同几天。我们再次看见爱的力量啊！所以，如果我们的服侍不是出于爱的话，会很苦。七年看起来可能七十年一样，但是如果有爱，有从神来的爱呢，七年的服侍只不过几天。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那么枯干？我们服侍那么枯干，没有爱嘛？有爱就不一样，我们需要神的爱来浇灌在我们里面。然后接下来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从这里你给我们看，你给我看见啊。首先，你看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很有意思啊，不是拉班说的。你看拉班其实日期满，他也会装傻的。他也不，他假装没事，所以拉班是一个很会算的人，他不会讲话的。雅各也是很会算的，所以到日期满了，他一算算满了，赶快讲话了啊。所以是雅各讲话，不是拉班讲话。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你看雅各这么精的人，但在这边呢，他留下了一个把柄。把我的妻子给我，他没有说把拉结给我，把我的妻子给你。所以后来拉班就给他一个妻子。所以你看到他们，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拉班身上看到了雅各， 但你在雅各身上也可以看到拉班了。那从他们两个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啊，很会算的人，结果呢还是算输了，啊。所以你从整本创世纪来看啊，最厉害的真的是拉班，啊。当然雅各也是跟他齐名的，那我们感谢主，比他们两个都精明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神在背后，他更知道掌控一切的情形啊。拉班就摆设筵席，请其他地方的众人，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如果你要嫁女的话呢，他必须要摆设筵席，而且摆设几天的，七天，我们到后面就读到了，所以一次摆筵席就摆七天的，啊，流水席一样摆七天。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你特别注意在这边是晚上啊，晚上就是看不见的时候，对不对？雅各是在以撒看不见的时候骗了他，啊，现在拉班是在看不见的时候骗了以撒，所以给我们看见了，你看你是怎么带人，人家是怎么带你。你记得在诗篇第十八篇，你看一下啊。神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诗篇第十八篇第二十五节，怎么写呢？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看到没有？神做事的法则，你以弯曲待人，好，人家就以弯曲待你；你以清洁待人，人家就以清洁待你。所以他怎么趁着他父亲眼睛昏花的时候骗了他的父亲？先拉班也趁着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骗了他，所以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所以你看见利亚也有份，对不对？雅各听了他母亲利百加的话，骗了以撒；利亚听了他父亲的话，骗了雅各。所以你看，一个是听了母亲的话骗了人，一个是听了父亲的话。所以你看圣经讲这之后，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细的，你就发现真的你怎么对付人家就怎么对付你，嗯。但是我们感谢主，主是在背后做事，对不对？虽然以撒是糊里糊涂给雅各祝福，但正合神的心意，因为神早就讲了，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拉班，雅各怎么样糊里糊涂娶了利亚，但在这正好也是合乎了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他将来要跟利亚葬在一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就是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糊里糊涂的，我们感谢主，在重要的关头呢，神还是为我们拔出了舵，让我们没有。虽然失脚，我们不会说爬不起来，是在感谢主，他一直在保守我们，按着他自己的心意来做成。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不愿意遵循神的心意，但这到最后呢，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还是做成了，神的宝贵在这里。然后拉班又将卑女希伯给女儿利亚做使女，你仔细读，你就发觉这个卑女原来是拉班的，啊，不是利亚的。拉班大概他的还蛮有财富的，所以呢，拉班他有卑女。现在他把这个他的卑女呢，就给了利亚做使女，啊，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利亚也参入了，这个使女到后来也加入了这个整个家庭的混战里面了啊。然后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 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到了早晨一看就清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暗中所行的看不出来，可是光一来以后呢，就把所有的黑暗都显明了。我们也实在需要神的光，因为我们藏在黑暗里面，真的藏在黑暗。我们看见人家的缺点，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我们需要神的光。到了早晨一看就都清楚了。雅各一看是利亚，雅各曾经骗了以扫，骗了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以扫，就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今天呢，雅各用了七年的功夫呢，娶到了一个长女。所以你看呢，一个是长子，一个是长女。然后雅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你知道一个喜欢欺哄的人的人啊，最怕的就是被人家欺哄，最受不了的也是人家欺哄。他欺哄人他不讲话，但现在人家欺哄他呢，他开始怪人了，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所以我们落在黑暗里面，常常没有看到自己所做的，我们反而看到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开始为自己在辩护。是神是公义的，对不对？你是乖僻的人，神就用弯曲待你；你是清洁的人，神用清洁待你。所以他责怪你为什么欺哄。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规矩。在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规矩，就是说你小女儿没嫁，你不能给大女儿的。所以拉班讲的这个话是对的，但他没有早讲，对不对？他如果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讲的话呢，他知道雅各不会答应的。所以他讲的话对，时间不对。这告诉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对的话啊，如果在不对的时间讲，仍然跟撒谎差不了多少。所以你对的话要在对的地方讲，对的时候讲。但我们很诡诈，我们像拉班一样，你要在，你常常在不是对的时候讲对的话，为的是什么？占便宜。所以你看见雅各真的碰到了对手了啊，他们两个真的是骨肉啊。然后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所以他们在这里看见没？他就说，现在满了七天以后啊，就所以他这个摆设的筵席本来就是七天嘛。七天为的就是娶第一个妻子的啊，就是利亚这个妻子。那现在就是说呢，你如果满了这七天呢，我就把就是拉结再给你啊，你再为我服侍七年。所以你看见这个拉班很厉害啊，因为他知道雅各为拉结他愿意服侍七年了，为利亚七个月他大概都不愿意啊。但现在呢，好，你要拉结，你再给我服侍七年。所以你看见拉班实在很会算啊，就逼着雅各非得接受不可啊。而且呢，拉班你看见没有，为了两个女儿他只摆设了一个婚宴，所以省了不少钱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拉班很厉害的啊。雅各就如此行，所以你看这里如此行是非常的无奈的啊。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这七天中，他娶了两个妻子。所以他娶了拉结的时候是在后面七年之前呢，啊，还没有发生的之前。然后拉班又将卑女，这个卑女就是拉班的另外一个卑女啊，辟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啊。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两个妻子，两个卑女啊。然后到了后面，我们就知道这些四个人都在那边征战啊。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以撒因着顺服的缘故，他的一生很单纯。这个老仆人 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就帮他娶了一个妻子来，他就很安，就是很安静的过他的一生啊。雅各呢，因着太厉害了，他会抓了，他有自己的办法了，就会进来四个女人在他的生命当中，而且我们后面带来他很多的灾难啊。所以再次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真的我们应该要学习放下自己啊，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太会用办法啊，每一次办法带下来的都是灾难。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可是我们还学不会。问题在这里，我们一直要学，一直学，学到亚伯渡口。然后我们看见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所以在这里有了偏爱啊，因着偏爱，其实也就造了后面很多的后果。所以你看，这个爱一偏爱以后，就有很多的问题发生了。然后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失宠在原文就是恨啊，被恨。换句话说呢，因为我们这感情是一个对比的，你若爱一个深爱一个呢，另外一个感觉上就是被恨啊。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话，如果你们爱我，不能够恨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儿女啊，自己啊，就不能够跟随我。所以那个恨的意思也是对比，因为你当你爱一个，比如说爱的父母，爱你的妻女，你到了一个地步就等于怎么样了，你就不能爱神了、但是等到你爱了神以后呢，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就能够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妻子，爱你的那个爱呢，就不会有溺爱，就不会有偏爱啊。所以我们总是要先从神那里先爱神，让神的爱充满我们以后，我们就能够有一个不偏不倚的爱。然后耶和华见利亚失宠了，就是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这里再次给我们看见，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生命在他里头，所以生不生育啊，不在于我们，乃在于神。但这里当然是更指的是属灵的生命而已。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有生命呢？不断的来亲近神，因为生命是在他里面，生命不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不跟他连结啊，我们生命不会长大的。如果我们不亲近主，不跟他有更深的关系啊，我们生命不会成长的。所以是耶和华使他生育，生命是在他的里面，只有靠近他，你才能够得生命。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是耶和华见啊，所以耶和华是看见了。所以后面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啊。所以这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在苦情的里面，我们觉得弟兄姊妹不认识我，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苦啊。我们觉得没有人可以安慰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都不懂，神没有在看，因为人神若看我们，怎么会落在这样的苦境？但是我们看见神是看见的神，神知道啊，神知道。那神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受苦呢？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交通道啊。但这最少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苦情，神都知道啊。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就里面有很大的安慰。他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你看拉结的心啊，并没有，不是拉结，就是利亚，并没有让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他的被恨呐、他的苦情呢缠住，他给他儿子取这个名字是积极的。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看我们的苦情，但在这里呢，拉结是看到神的眷顾，而且呢，他觉得他的丈夫必爱我。换句话，她一直想要的就是得到她丈夫的爱啊，愿意就是说呢，跟她丈夫你到后面就是联合，所以她并没有一直落在那种自哀自怜的里面，她看见了神的眷顾。接下来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 所以首先你看见神不但是看着神，神也是听着神。神看见我们的苦情，神也听见我们一切的叹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声简单的叹息，神就听见，神就做工。所以他就给他这个儿子起名叫西面，就听见的意思。所以你看，一方面是看见，一方面听见，就讲到他一直是他的眼目一直在盯在神的身上，这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啊，让我们学习就是说不要看环境，我们要看神的眷顾，神的看，神的听。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我们知道丈夫与妻子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这讲到基督跟教会。所以在这里呢，因着神的看见，神的听见呢，就有联合产生，就有神的联合。接着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听了声音。所以因着联合带进了犹大，带进了赞美。所以你看见没有，他的生命就一直是激进，一直是向上。犹大呢，我们知道带进了主耶稣的家谱，整个家谱带下来。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个家庭的缘故呢，不仅是雅各在这里受苦，你看利亚在这里受苦，但从利亚的身上呢，我们看见他的受苦有积极的意思，一直是向上的，看见了神的是。神的看见，神的听见，然后接下来带进联合，带进了赞美。所以受苦是有它积极的意义的，神不愿意我们白受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时觉得我们越爱主好像怎么苦难越多，但是神要炼净我们。如果我们看雅各的一生，你就发觉他的前半生啊，就是我们看的前半段，他受苦的前半段呢，主要是为了他的罪，要对付他这个坏的这一面啊，后半生你看他没有什么错误，但神还在对付他，为什么？是要炼净他，把他己的好的地方也要除掉。所以你看一下，我们己有坏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我们肉体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肉体呢也有良善的部分，神一直要把它炼净，把所有的杂质炼净。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受苦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啊。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啊，首先我们来看诗篇119篇。我们来看67节，119篇67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未受苦以先，走你的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看，以前没有受苦，不懂得走路。你受过苦以后，你懂得要遵守他的话。我想这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我们没有受苦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我们只在走迷了路。但是我们当我们受了苦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哦，原来主的话这么宝贵，而且呢我们应该要遵守他的话。我们再看71节，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现在他发觉不但受苦，而且受苦是与他有益的，而且他每次受苦他就有一个感谢的心。当你看见受苦是与你有益的时候呢，你再受苦的时候你里面有感谢，有赞美，你知道这是有积极的目的，为要什么呀？学习你的律例，就是学习神的话。这很真实的，很多时候啊，你读神的话，神的话向你是封闭的，可在你受苦的时候呢，你发觉这话向你解开来了。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经历，突然借着受苦你懂得这个话的意思了，这话向你解开来了。所以呢，诗人讲的都是经历的话啊，这不是想出来的话，这是有经历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再看同一章75节，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你以诚实待我。你看， 城市我们是五世纪城市带我的。你知道很多时候，譬如说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啊，我们因为怕他误会，所以有些话我们不敢讲，有些事情我们不敢说。但是很多时候神让我们受苦，他不怕我们误会，为什么呢？他以诚实待我们。所以这边讲到说，你看，你使我受苦，是你诚实待我，因为神有积极的目的，他知道受苦与我们有益，他不怕我们误会他。所以你看，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受苦就怨，我们也怨神，我们跟神摔跤，但神不怕我们误会他。神如果怕的话呢，他把这个拿去，我们反而不认识他了。但神因为诚实的缘故，他让我们受苦，等到我们将来经过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服。所以诗人的经历是一步一步的，他认识到受苦是有益，而且他现在发觉受苦是神以诚实待他啊。我们再来看，其实有很多经节，我们只是看几节经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3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神怎么那么忍心让我们受这么多的苦，但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意思是说他不甘心使人白受苦白忧愁，因着爱的缘故呢，他要管教，他要使人受苦，但是他当他的目的达到的时候呢，他绝对不会让人多受一点苦啊。所以我们如果落在神的管教的手底下，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服在他大人的手下，因为时候一到，他就使我们高升。我们再来看拿鸿书约拿书的后面是弥迦书，弥迦书的后面是拿鸿书，拿鸿书第一章12节的最后面一段，他说：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这是神的心意。时候到了，他说我虽然使你受苦，我不再使你受苦。所以我们巴不得早点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功，神没有意思要叫我们多受苦。最后我们再来看出生经，罗马书第8章17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罗马书8章17节，后面一段，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为的就是让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雅各在这里受到了一个好像一个很厉害的对付，但是神有积极的目的，就是因着这样子，到最后雅各成了一个何等荣耀的权柄的人物。所以我们为此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怎么在雅各身上做事，要在我们身上做事。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有感动的我们就有一些祷告，好不好？谢谢。